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来点名音，我是阿珍，现在时间是10月13号星期三的下午1点56分。
我是 CY。
那 CY， 你双十连假有去了哪里吗？
连假好像天气很好，我跟我朋友 去唱 KTV。
天气很好，跟唱 KTV 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对，没有啊，因为刚好那个之前指挥中心不是才公布10月5号之后，就是 KTV 还有一些就是娱乐场所可以就开放嘛。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好像那时候就很期待说进 KTV 可以吃东西。
对，结果目前是还是不行的。
对，而且还要戴口罩唱歌，然后觉得实在是太强人所难。
所以你们有唱到很喘或者很累吗？
但其实我们进，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我们其实进到包厢里面，还是有些人会就是把口罩脱掉，
怎么办？真的要
这样是违规，对不对？
大家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就练一下肺活量。那你们没有吃东西，有没有觉得哪里怪怪的？
我们就那时候，因为我们就找4-5个人去，然后唱一唱，然后就很累。其实唱，我后来发现，其实唱 KTV 唱好几小时是一个很消耗体力的事情，然后就发现没东西吃很空虚，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其实唱 KTV 的那个本体其实应该是吃的东西，而不是 KTV 本身。
唱歌是顺便，吃东西才是专门的。
对啊，因为大家不是都很喜欢进 KTV 点水饺或者是什么牛肉面，
对对对，
然后大家一边吃一边喝饮料，就可以听人家唱歌。
真的哎，现在才发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
对啊，所以后来大家都觉得唱 KTV 真的还是要搭配一些食物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大家再忍一忍，就是如果台湾的疫情可以继续平稳下去，哪一天就可以重新开放在 KTV 里面吃东西了。
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应该离我们不远的啦，就是应该很有机会再就是再松绑这样。
对，期待期待。
好，那这个礼拜我们要回顾的三篇文章呢，其实也都是刚好散布在不同议题上面。那这一次第一篇文章呢是 Pony 马曼荣所写的《没有栖居之处，何来的自我存在？深凿浊水漂流的香港底层风景》。
对，其实上周的时候金马奖公布了入围名单，那里面总共是有4部电影获得了超过10项提名的，其中的这个香港电影《浊水漂流》呢，它就是入围了12项，是本届入围的最大赢家。
那因为这部电影它还没有在台湾上映，它只有在台北电影节还有一些影展才开始陆续曝光，所以我们就来简介一下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这部电影它其实改编自2012年深水埗的一个清场事件，然后在当时呢香港的食环署他们在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连同警方清理了当时露宿者的寄居的街道，然后他们把那些露宿者的家当个人物品全部都清走，然后所以导致那些露宿者就是有点手足无措，所以他们就决定要控告食环署，要就是要求赔偿跟道歉。
那其实这部电影的导演李俊硕，他对于人物还有社会的观察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而且这些洞察力也可以在他的其他作品里面看到，例如说他就有探索性工作者及残疾人士的这部作品就叫做《浏阳河》，以及另外一部作品叫做《调调轰》，是以青少年视角去打破僵化体制的这个题材，或者是另外一部他的第一部长片《翠丝》，就是聚焦在跨性别者的家庭。
所以就是由此可见，其实李俊硕他的创作题材都是聚焦在青年啊或者是边缘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可是他的风格并不是那种走悲惨路线，因为大家想象中的这些底层人物其实都过着可能不是很好的生活，而是他其实是反过来是用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观察跟他的关怀，然后呢利用角色之间的对话跟交流去穿插这些小人物他们在大环境里面的生活状况是长什么样子，也反思自己在香港这块土地上面的身份跟存在。
那在拍摄的部分呢，李俊硕他为了保留最真实的香港风景，所以他特别选择了沿着深水埗的西九龙走廊附近去寻找比较适合的桥底的场域去进行拍摄， 但是因为现在的桥底市都已经被封锁了，这些无家者他们只能在公园里面居住，所以电影里面搭建的这些桥底社区，大家就可能可以看到他们脚下有凹凸不平的梅花桩，那这个就是显现了当时政府为了驱赶这些无家者的一个证据，然后这也是属于香港现在的一个人为风景，就是都一一的保留并真实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
对，那其实 Pony 他里面有写到，就是有关广东话的上楼这个词，它其实在台湾的华语使用的语境当中，它其实一直是一个从低处往高处往上的动作。可是如果对于刚刚提到的广东话来说，它其实楼层就是一种向上攀附权力跟贫富阶级的象征，其实就有点像是寄生上流的那种概念。
嗯。
所以上楼这个词，它其实就代表市民想要住进去高楼的渴望，然后他可以能够身处于一个有势力的社会当中，所以上楼是否能够成功上楼，他其实就是能够取得尊重眼光的关键要素。
其实 有一个组织是长期关心露宿者居住的，这个组织叫做香港社区组织协会，那他们就曾经在2018年的时候针对无家者的现况去进行调查，他们罗列出了近年来政府对于这些街头露宿者的不友善对待，以及提及这些 无家者无法上楼的，他们提出了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虽然有一些出租的是例如说床位出租或是板间房的出租等等的，但其实他们的租金都是越来越贵，而且空间也是越来越小的，那他们就觉得其实睡在街上反而比睡在这些很小又不舒服的床上面来得舒服。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尽管 有一些无家者的宿舍，但事实上这些宿舍他们最多只能有6个月的入住期间，如果你还是后续没有办法负担他之后的租金的话，你就只能选择再次露宿街头。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有一种香港的地方叫做申请，他们可以申请公屋，这也是香港人最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些公屋是由政府搭建，是专门出租给低收入市民还有新来香港的人士。但其实这个公屋的申请它是有一个计分的制度的，通常是高龄人士是优先的，那其他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排到这个申请公屋。
对，那其实作者也觉得说所谓的平等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舍去从高处往下看的精英视角，所以如果要用一个比较有尊严的水平凝视，然后怎么样去真正的跟这一群露宿者共同生活，那这里其实才是一种平等的概念。那这里这部电影它其实所指的上楼，就并不是指那种真的是要往高阶层或是往高的身份阶级去爬，而是指说它其实是一个往上楼去往其他的单位求助，或者是到高楼，就是他们住不起的高楼呼吸新鲜空气，然后眺望辽阔的香港视野。所以对于这一些露宿者来说，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那样的能力去成功上楼，所以他们只能用透过另类的方式去达成上楼的盼望。
是，而且这部电影《浊水漂流》它不只是描写了这些露宿者他们如何生存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同时呢，它也是在这个桥底下的居住空间里面打造出了另外一个异质的地理场域，就是这个场域它不仅是串联起了整个香港的历史时空，它同时也映照出了现在的香港它具有复杂多元文化的一个状况，而且也重新反思了不同族裔他们所面临的迫切的处境，就是似乎也试图想要凸显的是香港当前被视而不见的一些城市问题。
比方说在这个电影里面谢君豪这个演员所饰演的老爷，他其实是一个来自越南的难民，那虽然同样名为西贡，就是在香港有地方叫西贡，但他其实跟另外一个他回不去的家乡越南，然后一个是他在脚下的土地香港，他其实刚好呈现一个双关的语法。那当香港变成了这些难民落脚的第二个家乡的时候，这个就是名字叫做家乡的地方，他却没有正视这些难民的问题，或是说提供更好的政策应对，反而是用尽各种方式驱赶推脱，而且不给他们一点一丝的喘息生存的空间。
其实现实的状况就是在2012年的清场事件之后，露宿者他们的居住环境的问题是没有得到实质良善的解决的，反而受到的是重蹈覆辙的一直面对驱赶。那这些无家者他们也只能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遁入繁琐的法律程序，然后耗费他们的时间跟金钱，为的就只是要求政府一句正式的道歉。但是微妙的是呢，浊水漂流这部电影它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去谈时间的这个面向，反而它扩及的是香港整体的生存现状，就是让观众可以看见这些露宿者他们的居住空间是如何不断被剥夺，然后到了越来越小，然后甚至到了现在没有居留的地方。而且这部电影另外一方面它也隐约的就是把香港近年来的各种社会运动，就是包括雨伞运动还有反送中等等的，都在这部片里面紧密的把它绑在一起。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浊水漂流它其实比较像是借用露宿者的 事件去唤起大家应该关心，重新去关注这些社会边缘一角的一种重视。然后它也其实隐约的记起了刚刚前面提到的对于雨伞运动或是反送中运动当中所想要争取的公益或心中的愤慨。那 Pony 他就引用了这部电影里面辉哥这个角色所讲的话，他说没有人关心我们真正的需求，只关心我们在这里睡了多久，为什么流落街头，为什么坐牢，为什么吸毒，但他只要求政府赔偿我们的损失，要求政府跟我们道歉。而至今这句话其实对香港人他的道歉迟迟都没有到来。
是的，所以这部片其实就是呈现了很多香港从以前到现在的，不只是这些露宿者他们所面临的状况，同时也隐含了整个香港所 面对的社会的现状。然后虽然这部片目前在台湾还无法看到，但接下来即将到来的金马奖还有金马影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而且这一次金马奖跟金马影展其实也选了很多部有关香港议题的电影，所以他们也谈了一些关于反送中运动的一些重量级的纪录片，还有一些影片，名人堂都会持续关注，然后呢也会邀请相关的影评来为大家分享这几部电影的多重要的地方。
今天第二篇文章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作者陈宗元写的《网络买卖电子烟会违法吗？潜藏的毒品大麻触法危机》。
其实近年来台湾的烟害防治越来越严格，大家应该也有察觉到，很多的公共场所其实都已经禁烟了。那有一些人会觉得抽烟的人应该会越来越少，但其实事实上没有，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兴起的一个潮流就是抽电子烟。
是的，相信大家可能多少在路上或什么烟或者是网络上会看到电子烟的出现。其实前阵子就有一位游戏直播网红 Toys， 他因为贩售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的烟弹而遭到侦办，而且被法院裁定羁押了。那究竟电子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贩卖或是购买电子烟，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违法呢？这篇文章就是要带大家来详细了解一下目前的法律规定是什么样子。
那作者开宗明义就介绍，其实电子烟跟一般的香烟是不太一样的，那它不是一体成型的产物，而是两个东西组合而成。第一个是电子烟具，那第二个就是烟弹。所以我们可以把电子烟具想象成是香烟的滤嘴结合打火机，也就是拿来加热烟弹的东西。那烟弹则是香烟里面的烟草。所以电子烟具的部分呢，如果你是持有或者是输入贩卖电子加热器的话，基本上这个部分其实中央法规并没有特别规范，它只有部分的地方政府用自治条例来管制。
对，那目前台湾的地方政府针对电子烟的自治条例呢，大部分都是规定说，哦，你不能在公共场所吸食或是贩售电子烟等等的。但是呢，今年新北市就有率先针对电子烟具这个部分通过了一个法条，叫做新北市电子烟及加热式烟具管理自治条例。它就规定你说，如果你没有取得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材的许可证， 只要是跟电子烟或是电子烟相关的零件呢，你都是不能制造、输入、贩卖、展示、广告、促销或赞助的，就是一律应该说是你不能接触，就不能跟它有任何关系啦。如果你是违法的话，你违反的人就可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不过因为这是新北市的地方自治条例，所以如果你是在新北市以外的话，就是关于电子烟具这个部分目前是都不违法的。
比较注意的其实是烟弹，因为烟弹的成分它比较复杂，而且还会夹杂很多不同的口味，比方说有水果口味或者是香草口味等等的。那其实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烟弹很多其实都是从中国的网购平台而来的。另外烟弹其实有80%以上都含尼古丁，那尼古丁这个成分它是药事法所规范的药品，所以依照药事法的规定，制造或输入药品它其实都需要先申请过，然后获得许可证之后才能够制造或输入。
嗯，那听到这边大家可能会想说，欸，那我只要获得许可证我就可以合法的去制造或输入烟弹了吗？但事实上台湾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核准过任何一个许可证是否就是可以制造或是输入尼古丁烟弹的，所以基本上目前是没有先例的。所以如果这些烟弹呢是在台湾制造的话，依照目前药事法的规定是属于伪药的，就是伪造的那个伪药。那如果你是在外国制造然后输入到台湾的话，就是属于禁药的。所以目前在市面上看到的不是伪药就是禁药，就是都是不合法的。
那这些不合法会到底实际上会犯什么法呢？如果你是卖家的话，你在这个中国的网购平台上面下单运到台湾，然后呢在网络上面贩卖的话，那根据药事法的规定，你就犯了输入禁药罪，可能会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也可以就是合并成罚新台币1亿元以下的罚金。那接着如果你还在网络上面贩卖，那你可能就犯了贩卖或意图贩卖而成立的禁药罪，那这个罪会可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可以并科新台币5,000万元以下的罚金，其实蛮严重的。
对，其实蛮严重的。
对，
而且更严重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除了上述的这些关于伪药还有禁药的问题之外呢，有一些来路不明的烟弹，它更严重衍生出来的状况可能是它内含毒品。尤其如果有些烟弹是来自一些可以合法使用大麻的国家的话，它就更容易含有大麻的成分。那我们先不讨论大麻政策在未来台湾会如何发展，因为目前的大麻在台湾就还是属于第二级的毒品的，所以如果是含有大麻成分的烟弹的话就是禁药，而且同时也是第二级毒品。
嗯，而且如果你就在网络上面刊登贩卖的话，除了上述提到的输入禁药或跟贩卖禁药罪之外，那依照毒品妨害防治条例规定，它还会构成运输或者是贩卖第二级毒品罪，那这就可以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而可以并科新台币1,500万以下的罚金，所以其实还是很严重。
对，就是整个翻了好几倍的严重性。嗯，所以总结来说呢，依照现行台湾的法律而言，除非你卖的是不含尼古丁或者是不含毒品成分的烟弹，否则大部分的罪都很重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他犯的就是会被处的一些处罚。
对，
那如果是含尼古丁的话，就是原则上可能是统合来讲是10年以下或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最低刑度可以是2个月，但是作者就有提到实务上大部分比较常见的就是判1年以内的有期徒刑，但当然还是要看实际上你贩售的量去 做决定。但是如果你贩售的是含有大麻成分的烟弹呢，整个状况就会变得非常的严重，就是你的刑度就会直接变成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刚刚前面提到其实都是贩卖烟弹或者贩卖这些违禁品的人，那如果你是购买烟弹的人呢，那原则上其实购买不含毒品成分的电子烟弹是不会有处罚的，除非你违反的是地方政府的自治条例关于场域的禁令，才会有行政的罚款。但如果购买到的是含有大麻的烟弹的话，那就会构成毒品妨害防治条例的持有第二级毒品罪，那他就可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拘役，或者是新台币2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你吸食了含有大麻的烟弹，就会构成施用第二级的毒品罪，初犯可能就需要先观察跟勒戒，然后戒瘾治疗等等的这个待遇。但是如果你是观察勒戒完3年后又再犯的话，你就会被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是的，所以以上就是跟大家说明了一下针对电子烟不同状况它所会面临到的法律上面 的问题。所以近年来其实刚刚有说到电子烟就是尤其在年轻世代里面越来越流行，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跟流行，或者是因为就是一般香烟的管制越来越紧缩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呢，大家都还是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一不小心疏忽了就是很有可能会触发的。例如说如果你是在国外的网站上面购买然后再运到台湾，这样还是会有触犯法律的可能性，就是你可能犯了过失输入禁药罪，那是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会被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的罚金的。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合法管制之前，台湾合法管制之前，大家还是要小心。如果输入、贩卖或是购买的话，不仅可能就是伤了身体，还更可能会面临到误触法网的状况。今天第三篇文章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文章，是我们的特约作者韩波写的薛丁格的诺贝尔奖新闻稿，台湾科普该何去何从。
那我先介绍一下韩波是谁。那韩波其实是一个科普的作家，那常常最常出没的地方，除了一些就是大家常见的一些科普网站，比方泛科学或是中研院的言之有物之外，他有开了一个部落格跟粉丝专页，都叫做盲眼的尼安德塔时期讲。
是的，这次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邀请到韩波写这篇文章。那其实这篇文章是关于就是每年的10月都是颁发诺贝尔奖的月份，就是一天一奖，然后主要是生理学或医学以及物理学以及化学这三大科学类的奖项是会率先公布的。除了4年一次的奥运粉之外呢，其实当然也会因为这个10月的诺贝尔奖就有了一年一日的诺贝尔粉丝，然后媒体也会突然非常开心的非常努力的热门的去讨论诺贝尔的科学奖项，然后这也就成为10月的一个媒体的常态。
对，没错。那他其实就提到联合报的主笔是在10月6号，也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的早上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常态的重磅快评这个专栏，他刊出了诺贝尔又来了，政府应积极传播科学进展这个文章。这篇评论文讲的是说，他建议政府呢应该主动对大众介绍什么是诺贝尔奖。但是呢，韩波觉得这篇文章对于诺贝尔奖跟相关科普的理解呢，其实有一点一言难尽啊，或者说可以类比为说，其实主笔是写的这篇文就是有点像一日球迷的概念。
那先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篇评论它内容在说什么。它其实主要的大意就是关于说，他们觉得诺贝尔奖委员会所发出的新闻稿内容知识门槛太高了，只有相关领域的学者才能够窥知一二，一般人其实最多就是知道谁得奖而已。但是呢，在台湾诺贝尔化学奖是一个例外，因为有一位退休的台大化学系教授叫做蔡运明，这位教授他到现在每一年都还是会撰文去介绍化学奖所带来的贡献，就是认为说他把接收门槛降到一个科普的等级，就是非常的他们这篇文章是非常鼓励这件事情的。然后他们也认为说诺贝尔奖的新闻稿比较艰涩难懂，而这位台大教授他撰写的文章呢却是更能贴近大众的知识范围的。
那刚刚就提到主笔是他们的立场，但是韩波却发现呢，其实蔡教授他其实大部分只是把诺贝尔奖的新闻稿翻译成中文，他其实没有特别增补其他的知识。那这就发现一个矛盾，就是联合报的主笔是一方面认为诺贝尔奖的官方新闻稿的知识门槛太高，所以只有那个领域的学者他能够看得懂，那一般人就顶多只会知道谁得奖而已。 但是另一方面呢，朱比士又认为，又称赞了就是每年翻译新闻稿的蔡教授，因为他撰文介绍了化学奖的贡献，把接受的门槛降低了。那作者就提问说，那这有可能同时发生吗？难道他觉得这就是薛丁格的新闻稿吗？
嗯，说到薛丁格，想必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薛丁格的猫这个概念这个词。那其实它的典故是来自于物理学家薛丁格的一个 思想实验，就是他把安装毒药的机关的盒里面就是装了一只猫，
对，
然后出于量子力学试图阐述的这个不确定性呢，盒子在打开之前里面的猫它究竟是生是死是活还是怎么样的状态是没有办法知道的，直到盒子打开以后，然后会打破这个互斥的叠加状态，猫才有了生与死 的分别的。那所以薛丁格他身为一个量子物理学家呢，最知名的作品却反而是一本探讨生命科学的小书，就叫做《生命是什么》，而且后世也常常把这本书视为一个科普作品。那当然它虽然是科普作品，但可能还是比诺贝尔奖的新闻稿 难一些啦，这是作者所 提出来的。
对，那其实作者要提问的就是说，那七十多年过去了，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去看待薛丁格还有他所写的那本书，因为他那本书被认为是一本科普作品。
嗯，
那我们又会比薛丁格，就那个时候的薛丁格多知道了一些什么？因为虽然他是一个天才型的科学家，可是我们现在活在2021年，我们其实大部分台湾的普通人其实都受过了非常扎实的教育，可以这样说吧。
嗯，
那拥有的知识其实也很轻易的就超过薛丁格当时的那个年代。比方说，天才薛丁格他可能就很好奇什么是生命，所以他写了一本《生命是什么》的一个小书。可是现在当今台湾的庶民都知道，大部分的生物的这个遗传的物质是 DNA， 那冠状病毒是 RNA， 甚至我们可以用 PCR 就是探测他们的存在，因为各个媒体都会一直在重复 PCR， 然后重复 RNA 是什么。
是，所以其实换句话说呢，人类知识的更迭其实一直是历史的一个常态。
嗯，
薛丁格他在世的时候虽然是走在全人类的前端，但是去世后他总有一天还是会被当前最落伍的人类超越，这是作者说的，他认为的。然后诺贝尔奖的新闻稿的知识门槛是固定的，但是对居民普遍为大学到硕士级的社会呢，例如说台湾，其实这个门槛或许不算是太高的，一般人也许就是记不起来有谁得奖了，但是看看新闻稿的介绍，就算没有办法彻底理解，略懂多半也是不会太难的，就是也是可以略懂这样子。然后所以科学普及的效果其实基本上作者觉得已经是达成的了。
没错，那另外一方面韩波他其实也有点到说，那至于政府应不应该积极传播诺贝尔奖科学，也就是回应那个联合报主笔士的那个说法，作者其实会觉得先不论该不该，因为实际上他觉得目前的政府已经在尝试，那可惜他觉得更需要去关注的是，比起介绍科学知识以及对人类的贡献跟影响，更多的传统媒体或是一些主流媒体，他们反而更希望去呈现诺贝尔奖得主是不是台湾女婿啊，或者他跟台湾有没有什么渊源，台湾之光，就很喜欢打标签，有没有？对，那这也难怪，就是懂的人他不看，因为他看的人还是看不懂，因为就是媒体他们关注诺贝尔奖的这个重点就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贡献，而是在于那些花边新闻。
对，
所以实际上这些科学传播其实媒体的传播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是，但是所幸我们现在就是2021年，然后也身处一个文化还算发达的台湾的这个社会，我们其实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依赖传统媒体，很多的民众其实都可以自己上网，或是有各种方式可以让大家自行去阅读诺贝尔奖网站的新闻稿。那即使可能外文程度不再行，其实也不要紧，因为台湾目前也是有很多的科普网站，例如说泛科学等等的，他们会根据新闻稿去撰写一些简易的介绍，只需要等待几个小时，你就可以读到这个最新的介绍的文章，其实非常方便。而且台湾民众对于科普理解能力的提升，也是有来自于教育、知识、文化还有科学水准的全面升级。其实有很多具有潜力的人，只是可能大家平常没有特别想要接触而已。
嗯，没错。而且其实每当像奥运这一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它开始进行了， 他总是能够吸引不少跟风的一日球迷。
嗯，
那热潮过去，其实这些一日球迷就会消失嘛，他们就不会再去理这个运动的赛事。可是也同与此同时，也会有少数人他转至为第一天的球迷，也就是说他今天开始看，明天也会开始关注，然后后天开始关注，他就变成一个长期关注的人。
是，
他就变成一个持续关心的爱好者，甚至会变成一个参与者。那同样的道理，就是韩博会觉得怎样去转化诺贝尔奖这些热潮吸引来的一日科学迷，让他们成为一个第一日的科学迷，其实就是科普的目标之一。
嗯，
那另一方面则是，其实实际上很多人对于知识的热爱是一个就是源自于有趣的八卦开始，就是大家喜欢听八卦，所以因为八卦而开始去追求这些知识。那韩博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 举出的是获得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个华裔的美国化学家叫做钱永健，那他并不是大陆学者，也就是他一直不是中国人的意思。
对，因为钱永健在这篇主笔试写的文章里面是被称为大陆学者的，但他其实呢是一个中国移民后代，他在美国出生长大工作，只有 去英国读了几年的书，所以在国籍上不用怀疑的是他绝对是一位美国公民。而且特别的是呢，这个钱永健他还非常强烈的驳斥了自己被称为中国人，甚至曾经在演讲里面插入就是以下这样子的譬喻，他就说导入荧光标记让我们能见到肿瘤组织就可以直接切除，就像在中国会把看到的异议分子移除，就是他做了以他的这个研究作为比喻，然后比喻中国的现状。所以呢最后作者就有说到，他说如果读者阅读到这边就觉得诶钱永健这个人蛮有趣的、哦、然后就开始去查询了他的一些事迹，那么也许现在的科普就有了一分的更多的进展了。嗯，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在名人堂，有时候我们也我也会抱持同样的态度，就是也是不求大家就是每篇文章都看完，或者是成为名人堂的死忠粉丝。就是就算有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某一天可能被骗进来，然后突然发现，哎，这网站还不错嘛，然后偶尔点进来看，我觉得好像就已经蛮不错了。
嗯嗯，对，而且我反而觉得名人堂黑粉比较多吧。
对。对，而且黑粉都非常积极的跟我们互动。
我刚刚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滑了一下下面的那个脸书留言、
哦、
然后第一则就说什么结尾就是想要来表达一个自己政治立场的屁话，哎什么的，然后就想说，
嗯，啊，他说什么中国那部分，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想说，真的，大家读者的反应真的很有趣。
对，我们的黑粉特别会帮我们抓住一些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对，
不知道潜藏的一些。可能他们觉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
但实际上你要讲说科学或者是跟政治，它一定都有很密切的关联，就是连接关系啊。所以
是啊是啊，
大家如果那么爱讲什么政治归政治、科学归科学这种论调，那我也没有办法。
对，大家没关系，有留言就是好事啦。
对，就大家多读一点名人堂的文章，你就会开始慢慢的理解哦，原来科学并不会只有科学，政治也不会只是政治而已。
对，全部都是纠缠在一起的。
对，就是量子纠缠，所以看不出那个，你没有办法把它区隔开来。
对，所以如果你不是黑粉的人，也是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啦，就是不要让我们的网站或是 Facebook 都只有黑粉，
很冷清。对，
对啊，有点太偏颇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篇文章。其实三篇内容都蛮，我们自己都蛮喜欢的。
对，而且也都涉及了不同的议题，把电影啊，或者是科学，然后跟一些法律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是的。那最后好像可以再次宣传一下，因为这个礼拜陆续女性影展也要正式开展了。
哦，
然后
对，没错。
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有刊出，不是刊出，发布了一集，是我们跟女影合作的，就是专访他们的协同策展人陈慧颖的这个 podcast， 也是久违很久没更新的名人放送正规集了。
对，那这一集其实就是比较像是选片指南 2.0 的概念啦，就是邀请。慧颖呢就是现身说法，来谈谈就是这一届的女影有哪一些好的片子，然后以及她内心觉得很推荐的片子。当然就我的意思是每一部片子都很好，就是她内心最喜欢哪些电影这样。
是，所以如果还没听的呢，也可以就是重新再点回去听一下这一集。
对，然后听完之后你就可以赶快去 7-11 就是马上
买
一个票。对
对， 好的，那今天同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再见。我是阿曾，
我是 CY，
拜拜，
拜拜。
谢谢你的收听，更多内容请上名人堂网站。